轩辕皇帝见到了封后，封后说，我是奉了师父之命在这里等人，在等有缘之人，想不到竟遇到皇帝陛下。您为什么能到东海呢？轩辕说，我是夜梦闲尘，又经老仙翁点化，牧童指路，才来到了海边。请你到云阳宫统领我们各部落的军队，战胜蚩尤。今日相见，真是天意呀！你跟我走吧。封后点头说，我愿意听皇帝驱使。轩辕说，你的老恩师有未卜先知之能，我能否见他一面呢？封后说，可以。那好，咱们走吧。说到这儿，封后笑了，皇帝，你一路奔波劳累，好不容易到了海边休息一会儿，又被我吵醒了。你看现在离天亮还早呢，不妨休息晚上，明天一起再起身也不为迟晚。哦，对呀。轩辕一听也乐了，嗨，这什么时候大半夜去看老仙师，不像话。好好，那我们在什么地方休息呢？陛下请随我来。封后带着轩辕来到了山丘下的一个石洞里，到里边一看，还堆着篝火呢。封后过去把火弄旺了，然后燃起火把。这个时候轩辕才看清，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天然石洞，封后在这里安身。里边有一块很大的卧牛青石，挺平整，上边铺的干草，这草啊都是萱草，软软乎乎的。周围摆了很多的贝壳，什么五指贝、宝贝、花螺、大小海螺，五光十色，太漂亮了。轩辕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贝壳。在一旁还有鱼干和虾干什么的，轩辕看着都新鲜。封后啊让轩辕在青石上睡，他睡地下，轩辕怎么也不同意，宁肯自己睡在地上，让封后睡在石板上。最后封后说，这样吧，我们都在石板上睡。轩辕说，正合我意，两人就一同休息了。这一晚上轩辕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，一觉醒来天光大亮。轩辕睁开眼睛一看，哎呀，旁边封后不见了，把他吓一跳。难道昨天晚上见封后又是一场梦吗？他噌的一下子坐起来，往周围看了看，哦，这才放心了。怎么？发现封后正在火堆那支招架子烤鱼呢。封后挑着一条烤好的鱼来到轩辕跟前。陛下醒了啊？我睡过了。不不不，正合适，来来，尝尝我刚烤好的鱼。哎，轩辕接过来吃一口，非常鲜美，自己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，好像跟平常吃的不一样。那是不一样，这是海鱼啊。轩辕平时吃的那是淡水鱼，自然味道不同。两个人吃过早餐后熄灭了篝火，封后啊包了好几个包裹，其中装的鱼干、虾干、海盐、贝壳等全都带在身上，两人登城赶路。灵眼山其实离这儿不算太远，两人从早上开始走，一直走到傍晚，来到灵隐山下。封后在前，轩辕在后，一前一后找到傍海山庄。到这一看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小部落，也就是个小村子，人数不算太多，有几十户人家。看得出来这个地方远离战乱，老百姓生活非常悠闲。封后很快走到 灵隐仙师的居所，推门而入，来到院中高喊：师父，师父！喊了半天无人答言，封后疑惑不解，他走到了上房的屋门口，伸手刚要敲门，就听旁边有人说话，是从后院转出来的：师兄不用喊了，师父已经不在了。身后有声音，轩辕回头一看，就愣住了。怎么？一看从门外进了个小孩，这个小孩也就在11、12岁，最大不过13岁，赤条条的没穿衣服。其实那时候人甭说是小孩，就是大人也有很多没衣服穿，所以赤身裸体不足为怪。这个小孩还拉着一头牛，轩辕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在大别山给自己指路的那位小牧童。他管封后叫师兄。封后一看小孩进来了，赶紧迎上去：甘顿呐，刚才你说什么？闹了半天这小牧童叫甘顿。甘顿见着封后，眼泪刷就掉下了：师兄，师父不在了。师父上哪去了？
师父他，师父他
怎么了？
已经过世了。
啊！封后就觉得天旋地转，身子一栽位要倒下，轩辕赶紧把他扶住：封后，封后！
哎呀，师父啊！
封后跺足捶胸，放声大哭。他这么一哭，甘顿也跟着哭，轩辕也受传染，鼻子发酸，也掉下了眼泪。封后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止住：甘顿，师父身体一向很好，怎么说去就去了呢？他老人家是何时去世的？甘顿说：
你走后当天晚上，师父就断气归天了。临终前他嘱咐我说，如果你师兄回来，就带他到我坟前，然后他老人家就去世了。哎呀，师父啊，如果弟子知道你当夜去世，我不会下山。师父啊！
封后又放声痛哭，哭着哭着冷不丁想起什么。不对呀！封后止住眼泪，两眼盯着甘顿，一伸手捧把小孩手腕抓住往怀里一带：
哎，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
甘顿，你跟我说谎，师父他肯定没有死，快说他现在在哪儿？
你为什么骗我？哎，师兄，你这是怎么说的？师父已经入土了，我怎么会说谎骗你呢？
甘顿，不要花言巧语骗我。我问你，你说师父何日去世的？
你下山的当天晚上啊。
我再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下山的？
20多日前呢。
你奉谁的命下山？你怎么知道皇帝陛下在大青山？
我是奉师父之命啊。
是啊，你还说没骗我？我下山已经半年了，你下山才20几天。你又说我下山当夜师父故去，而你却又是奉了师父命下山，莫非师父死而复生，嘱咐于你的吗？说。
哎呀，师兄，这是怎么说的呢？
我确实是奉了师父的命，师父在你走后当夜去世，临去世的时候，师父跟我说，叫我为他守灵100天，然后到青山北路史河岸边修行，主要是打听一下轩辕的为人如何，如果不好告诉你不要保他。就这样，我给师父守完灵之后再收拾收拾就下山了。我一打听，他们都知道说轩辕的人特别好，轩辕当了皇帝之后为老百姓办事儿，
后来我又听说轩辕找你，找了很多人打听都不知道，他吃尽了很多辛苦，我有点可怜他了，我就在路上等着他，唱师傅的山歌引起他的注意，我才给他指路。这有什么不对呀？就得少受点罪，我还有错吗？
哦，原来如此。冯厚本来没有怀疑甘顿说谎话，只因为他听说师父去世这件事儿太难过了，从内心不愿意相信，就总想找出一些理由，希望这件事情不是真的。现在听甘顿这么一说，冯厚泄气了，手也松了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甘顿一看胳膊都给抓青了，一边揉胳膊一边撅嘴嘟囔，
师父就埋在了山坡下，他告诉我你来的时候带你去坟前看看去，这倒好，你却怀疑我来了。
说着话委屈的大嘴一咧，他也哭了。封后赶紧道歉，哎呀师弟对不起，都怪愚兄鲁莽，也是师父过世我太难过了，
你难过我就不难过呀，我在这天天哭。
轩辕一看赶紧过来打圆场，好了好了，两位人死不能复生，别太难过了，咱们到坟前拜一拜，还有牧童哥哥多谢你给我指路。哪知道甘顿看他一眼没理轩辕，随后甘顿带着封后和轩辕到在了山坡下祭奠老师的陵墓。到了坟前，封后跪爬过去伏地痛哭，轩辕站在一旁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他一看这陵墓是用石头砌的一个坟包，前面还立了一块石碑，哎呦，这石碑打磨得非常平整，你看咱们原始社会的祖先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些科技比现在还发达，咱们现在人掌握不了的技术那个时候就能掌握。你看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有一大块玉石切割的整整齐齐，那个小装饰品小玉件中间打那个孔非常均匀，怎么打的？用什么工具呢？现在人不靠钻不靠锯不靠精工细磨根本就完不成，可是那个时候人就能够有这种精工技术，什么技术到现在还是个谜。灵隐仙师的墓碑就是一例，打磨得非常光滑，在墓碑上还刻着字，什么字啊？轩辕不认识，这不是仓颉造的字，那个时候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符号，谁知道这是哪种符号啊？是啊，等将来秦始皇才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呢，这离秦始皇年代还差得很远很远的呢。你别看他不认识啊，封后认识。轩辕问封后，墓碑之上老仙师写什么？封后叹了口气，师父在碑文上是专门给我留的文字，师徒情谊就此了结，素辅明主莫误大事，师父是让我不要在此久留，以免影响您的大事。哎呀，老仙师处处为我着想，我太谢谢他了，人家了。说着帮帮帮磕了三个响头，封后和甘顿赶紧把轩辕扶起来。轩辕觉得特别遗憾，就差这么半年多没有聆听老人家教诲，真是没缘呐。这时封后问甘顿，你是跟我走呢还是留在这儿看守师父的陵墓呢？
师兄
你走吧，我在这儿看坟，我发誓要看三年我才下山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这里就请你照管了。说完又跪倒在灵隐仙师墓前拜了三拜，然后起身看着轩辕说，陛下，我们走吧。甘顿带着封后轩辕又回到灵隐的居所，两个人在这里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甘顿给两个人准备好饭食，吃完早饭，封后轩辕告别甘顿下山。下了灵隐山，轩辕忍不住问封后啊，你把甘顿这个孩子留在灵隐山恐怕不太合适吧，他无亲无故的怎么生活
啊？
封后说，陛下，您说谁是孩子？甘顿呢？陛下，他才不是孩子呢。
哟，
一句话把轩辕给弄糊涂了。你说甘顿不是孩子？
嗯，
陛下，这么说吧，我上灵隐山学艺五年，第一次见到甘顿，他就这模样，就这么大。老师让我称他师弟，他以师兄称呼我，五年来还这么大。这不我又走这么长时间吗？他还这么大，我觉得他不只是十一二岁、十三四岁，也许他的年岁还超过我呢。
啊，世间竟有如此的奇事。
是啊，有点意思。那么老仙师除了你们两个徒弟外，是否还有其他徒弟呢？能否给我引荐引荐，让他们也都能到我们有熊部落呢？封后听完轩辕这么说，又看轩辕那副求财若渴的表情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这一笑把轩辕笑懵了。封后，你为何发笑？
陛下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师父教的弟子太多了。比如说我师父教过西陵氏武功，教过老田头种田，这些都不算。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一个最得意的弟子，这个弟子无意盖世啊。
哦，
兵法娴熟。
哦，智慧超人。
嗯，文之武功无一不精，乃治国安邦的大才呀。
轩辕一听可馋坏了，哎呦，封后，这位大贤士是谁呀？说出来你认识，不过你请不了。
哎，封后，你别绕弯，快点说，他是谁？我必亲自迎之。
你真想知道
啊？想知道？
那我告诉你，他非是旁人，就是你要对付的蚩尤。
啊！
轩辕闻听此言，不由得噔噔噔噔倒退三步，他愣了。他万万没想到蚩尤竟是灵隐仙师的徒弟。封后见轩辕这个表情，微微一笑，你不信吗？
这
我跟你说一说我师父以前跟我讲的事儿。我师父可了不得呀，他是神农氏后代。
哟，
他是神农部落的，辈分很大。你曾经打过涿鹿的渔网，那个渔网是我师父的孙子辈儿。
哦，那你快说，那么为什么神农氏的人又成了神仙了呢？
嗨，怎么成了神仙呢？他是这么一段事儿。封后就把以往的事说了一遍。原来这个灵隐仙师，他的真名叫艮凯，姓姜，是神农炎帝后代，从小身强体壮，聪明过人，在部落里是受宠爱的男孩。当时神农天下，拿今天话说，他算皇子皇孙，生活富有。不过这个艮凯生下来就喜欢冒险，十几岁便偷偷的离开部落，游历四方，就像后世的徐霞客似的。 所以邓凯到过很多很多地方，去过许多部落。这个人呢，不但天资聪颖，到哪个部落后不久就学会人家部落的语言，所以可以说邓凯精通当时中国各个部落的言语，有了语言就能够交流沟通，他就在各个部落间学习。又因为当时通讯不发达，信息流通太慢了，所以导致各个不同区域的不同部落其科技水平发展参差不齐，有的部落这个文明先进，有的部落那个文明先进，这就成全了邓凯了。他四处游访，学习各个部落的先进文明和生产经验，再加上后天的勤奋，没出几年，邓凯可就了不得了。种地，他会看天时，何时有雨；出海，会看潮起潮落，又精通深农炎地的医学。为什么呢？行医治病救人呢。部落间发生战争，他总结出成败原因，用符号记录下来。可以说是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突民生，排兵布阵无所不能，各种兵器无所不精。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，就比一般人懂得多，看得远，就成了先知之人。久而久之，老百姓一传就成了神仙。其实啊，他是一个奇人。又因为他在灵隐山教徒弟，把自己原来名字改掉了，就叫灵隐，人们管他叫灵隐仙师。等后来老头年纪比较大，他也想找个传人，把自己一身的本领传授给他，别让自己知道的东西随着自己而消亡。尤其是他发现神农氏衰落，急需有一个人能够辅佐神农后人，把神农部重新振兴起来。所以老头到处云游，物色人才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发现一个人才，这个人太好了，这个小伙子身高体壮，一表的人才，而且他筋骨啊，天生就是练武的坯子。经过攀谈，小伙子聪明过人，正是自己要找的传人。老头非常高兴，这一天把这个人找到眼前。孩子，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啊？这个人一听就是一愣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我叫灵隐。哎呦，小伙子一听，您就是传说中的灵隐仙师啊，太好了，我给您磕头了。那么这小伙子谁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蚩尤。